好，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22-27节，在教会两节版圣经旧约87页。出埃及记十五章22-27节，翻到了，是不是请我们同声来念这几节圣经？15:22，请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：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的沈牧师，他的题目是我们喝什么呢？
弟兄姐妹平安。过了红海，不再有追兵，过了红海大声唱诗赞美神。摩西和米利暗带领以色列的众百姓和妇女们赞美神，赞美的声音仍然在耳际边，可是前面的路还是要走。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22节这里说，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开始往前走，来到一个苏尔的旷野，在那个地方走了3天的路。3天旷野路非常辛苦，中东的那个沙漠地，西乃山的附近的那一个西乃半岛的里面是很辛苦的，在那里日晒，在那里干旱，最需要的就是水。这里告诉我们找不到水，有3天，过去的3天里面应该是忍耐了，或者是说他们开始起行的时候也带着一些水在手边，那么经过了3天没有水喝，或者是说第3天没有水喝，这是人没有水喝的一个极限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后来称它叫做马拿，那个地方有水，哇，好极了，结果这个水是苦的，不能喝的，那真是更糟糕，这个叫做屋漏又逢连夜雨，那简直气死了。你不让我看到水嘛也就算了，看到了不能喝，那是更可恶。于是圣经上说百姓发怨言了。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15章的这个地方百姓发的怨言，和在出埃及记前面他们前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那时候所发的怨言，哎，稍微不一样，你可以感觉那个不一样，好像他们这是轻轻的发一下。圣经上只讲说一句话，这一次他们发怨言不像那一次，哇，一大堆一大堆的话，一大堆的形容，一大堆的埋怨，这次只有一句话，只是表达现在没水喝的痛苦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红海的神迹让他们里头对上帝有一丝的认识， 这里告诉我们，摩西没有生气，摩西没有责备他们，好像上帝也没有生气，上帝也没有责备他们。哎，我就觉得我们上帝是很讲理的，发怨言是可以的啊、只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怨言，这个有点矛盾啊。发怨言就不合理，可是合理的时候所发的怨言可不可以呢？这个是值得想的另外的一个神学的问题。紧接着我继续的讲啊，先把事实讲清楚。他们发怨言，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呼求，上帝就指示摩西说：“哎，这有棵树，砍下来，丢在水里，你就可以喝了。”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就做，就像当初上帝对他说：“举起你手中的杖，红海会分开”一样的，摩西全然的顺服，砍了一棵树，丢在水里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水。苦水就变成甜水了，圣经就记在这里，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有继续呢，应该就是百姓就喝水了，快快乐乐的喝水了，大大的喝水了，一天都没喝了，现在灌饱了。在这种惊讶赞叹之余，是不是又唱歌了？我觉得是的。唱什么？耶和华众生之颂，谁能像你，又唱了，跟前面一样的，更敬畏上帝，更信服摩西。我想是的。那么我们先停在这里，先要谈一谈，先要来思想前面这一段，将一棵树丢进水里，于是苦水变成甜水，有什么教训？首先我想我们第一个要认知的，清清楚楚的确认的，这是一件神迹，显出上帝的奇妙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慈爱和上帝他自己的全能，要拯救他的儿女不至于因为没有水喝而生病而虚脱而死亡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所以他们需要水，这里的水不能喝，所以上帝让他们有水喝，这个神迹是很清楚的。这神迹的重点是一棵树被砍下来，这棵树而且是上帝亲自指示摩西的。我觉得在旷野树应该不多，石头应该很多，上帝没有让摩西丢一颗石头，而是让他丢一棵树，这是有意义的。上帝可以命令摩西丢任何一样的东西到水里，我深深的相信那个水都可以变甜，甚至上帝可以叫摩西吩咐这个水变甜，这个水就变了，不需要丢任何的东西，只要吩咐一声，迦拿婚宴的水就变为酒了，记得吗？那一天迦拿的婚宴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，是他的第一个神迹，请留意，这是主耶稣生平的第一个神迹，请留意，这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走旷野路的第一个神迹，都是水有关，都是值得改变的一个神迹。主耶稣对那些佣人有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真的预备的不够，没有酒了。主耶稣就吩咐那个仆人说，你们把那个门口的缸把它放满。所以那些仆人就把门口的六口石缸都放满了水，放到缸口。过了一下，主耶稣没有说什么，没有丢一个石头进去，没有丢一个木头进去，没有做任何的动作，然后主耶稣就吩咐那些仆人说，好了，现在可以把水送上去给客人喝。所以那些仆人就送舀了水，结果是成为变成酒，客人就喝了上好的酒。 不需要有任何的动作，丢什么东西进去。树有特别的意义，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伊甸园到新天新地，树都是一个重要的表示，指着生命来说的。树特别的意义是强调它是有生命的，水也是有生命的，树也是有生命的。当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进入一个生命以后，会改变那原有的生命。我再讲一次，当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进入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面，会改变那个原有的那个生命。当一棵有生命的树丢进那个苦的水里面，就让那个苦的水变成甜的水。这有生命是代表它的有能力，可以改变，可以影响，可以更新一个生命，而所更新是更新的生命的质，苦水变为甜水，一个平凡的水变成一个有味道的酒。这改变会带给人新的能力，新的盼望，可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生命的改变是神迹的核心。今天很多的人要神迹，渴望有神迹，希望在生活生命中间有经历，这是好的。可是如果我们只看重那神迹的外在，而忽略了神迹的核心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，那么那神迹在我们身上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意义。真正的生命的更新是一个持续性的，苦水变为甜的水，它就一直甜，水变为酒，那个就变成酒了，可以上桌，可以请客了。弟兄姐妹，什么，哪一些是像树一样可以带来改变的，是可以让人的生命由苦转为甜的，可以让人的人生从平淡的水变为上好的酒呢？拿俄米从摩亚回来的时候，回到了伯利恒，众人还都认得他，说：“哎，这不是拿俄米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要叫我拿俄米，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玛拉，玛拉是苦的意思，因为我过去的日子里面太苦了。”他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觉得摩亚地的日子太苦了，丧失了丈夫太苦了，失去了儿子太苦了，上帝对我使得我的生命太苦了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玛拿。可是当他回到伯利恒，其实他外在的环境并没有极大的改变，他的儿媳妇还需要去人家田间拾穗，拾取麦穗。可是因着他信靠神，来到了一个伯利恒，一个上帝祝福的一个所在，他的信心恢复，继续仰望神的时候，外在的生活环境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可是那一个苦的心灵深处的苦好像改变了。怎么能够使得苦转为甜？什么使得平淡的水可以转为上好的酒？那肯定是有一个丰满的生命 来影响我们里面的生命。什么是那丰满的生命？第一，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起头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耶稣传道的生涯的里面，他所到之处就是以他那丰满的生命改变人，外在的改变，内心的改变，叫瞎眼的都看见，瘸子的得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。感谢神，主耶稣来不单是使得这一些人改变，主耶稣使得那些使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改变，那个里头有一切恶毒的人改变，主耶稣使得那个税吏撒该改变，那是一个灵里头的生命的里面的改变。今天我觉得当我们里头有苦的时候，有苦毒的时候，你怎么改变？你有办法自己改变吗？没有，只有神能够改变人，因为他的生命好像那个永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那个生命的树，那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被改变。前不久我听到一个人做见证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星，叫做蔡琴。我想啊，他太有名了。他说他自己说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做这个读诗，是吧？读你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太晓得。他就那天一直问我们，他一直问你们知道那个你指什么？他一直说读你，他说那个你是什么？哇，我们没有人讲啊，讲不出来。他就宣布这个读你的那个你的答案。他说这首歌的作者才是权威，说这个你是指谁？答案是那个你是圣经。这是蔡琴亲口讲的。我要讲他的见证。他那天对我说啊，对我们，不是我啊，我没有单独跟他在一起，对我们说，他说我的婚姻很不顺利，你们都知道。当杨先生，他就指他的先生，他说当那个杨先生抛弃我，对我多坏多坏多坏的时候，他说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反应，谁怕谁啊，我的钱比你还多，我什么都有。所以他说好，我们一起走着瞧。所以他说在我的内心中，对我的这个先生啊，就充满了愤恨，非常非常深的愤恨。他说那个愤恨使得我吃不好睡不好，痛苦得不得了。他说现在我不恨他了。为什么我不恨他了？蔡琴讲的只有一句话，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，就这一句话。很奇妙，我觉得艺人的例子有时候是因为众所周知，所以比较容易举例子，好像特别。其实诸位，如果你稍微留意，我们都知道那个白冰冰，对不对？他的女儿被陈静心杀害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白冰冰过去的日子怎么样痛恨，怎么样愤恨，对着电视机怎么样愤恨。最近两年你就看不见，因为白冰冰就在两年前信耶稣了。唯有这样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使得人能够从那苦的中间出来，变成甜的。感谢神。什么是生命？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，他留给我们的话，他自己说，主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很奇妙的会使得我们得着力量，使得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以后，活水生命，活水进来，生命的活水就是主的话进来，罪恶就出去。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水变成甜，从苦的变成甜了以后，没有结束。当然在那边，也许我刚刚说他们继续唱赞美的诗歌， 他们继续在那边欢乐，他们还是要往前走，可是他们还没有往前走，饮用了神为他们预备的甜水以后，在这个地方神有他自己的计划。在这里第二十五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，这里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然后对他们说，你们要遵行，你们要遵行。上帝再一次加入他们的行列，再次与以色列百姓同在。这一次这时刻神的同在不只是云柱和火柱而已，这个时候神亲自引领他们，为他们定了律例和典章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上帝来到他们的中间，透过摩西告诉他们生活的准则是什么，行事的法则是什么，要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所有的百姓的中间，整个的社会的里面能够有秩序，能够有法则，能够有依循。上帝所定的律例和典章是要把他自己神所造的人，使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这样的一个有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的人，应当有的生命，应当有的生活，应当有的价值，应当有的标准，透过他自己所给的律例和典章显明出来。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时候这个律例典章一来，以色列人就不可以一人一把号，一人一个调了，要有一个定规。这是上帝要告诉他们，你们喝了这个水，其实更重要的是你们要遵守这个律例。各位，我想我们都同意，甜水你喝的再多会不会再渴啊？还是会渴吗？还是会渴吗？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还是发怨言，对不对？摩西后来还是从磐石中流出水来，使他们能够喝水，还是会。是的。那么就让我们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什么是我们要喝的水？什么是我们该喝的水？在这里上帝要他百姓所喝的是什么？不单是那个苦变为甜的那个水，解他们渴的水，以及他们生活中需要的水，所以要他们喝的是那个律例和典章，是上帝自己的命令和上帝自己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讲下面这一节经文，你们就会明白。主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弟兄姐妹，你喝什么水？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泉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所赏赐给你众儿女的以及世人的是永生，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，认识主得着生命就永远不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帮助我们因认识你不但不渴，因认识你苦变为甜，因认识你平淡变为满有味道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主在你众儿女的心里做成你的工。若我们现在心中有苦，有任何的苦毒，求主的生命吞灭我们的软弱，叫我们能够被你自己坚固起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下面让我们一同来默想今天的信息。